那天晚上我睡到寺庙，睡到那个法华学院啊，他公师傅睡到隔壁，我也睡到那个，我也算是假装出家了，哈哈，睡到他隔壁另外一间，那是师傅的那个住疗房哦。他们对我比较礼遇嘛，我就好，我就厚着脸皮住进去了。结果呢，那个他公师傅怎么样呢？他晚上两点钟痛啊，起来就咳嗽啊，我都听到啊，那没有隔音设备，我都被吵醒了，都睡不着，我一直念佛啊，对吗？第二天呢，早上起来五点多我要回台北，你看那达公法师很慈悲呢，我发现他很慈悲呢，他还把那个什么营养品啊，他吃的营养品一罐，那个美国进口的还是什么名字我忘掉了，还有那个热水罐哦，那个冷的嘛，他给他泡热给我喝，我一看，哎呦，怎么师父这么照顾我啊？在拍谁呢？你看，从他的待人处事接物之中就可以看出来，他是很有慈悲心的一个人，他对众生非常的慈悲。那么我想要跟师父礼拜一下呢，那天在大殿，修公司法师也在嘛，上大殿呢做个早课，做完了看到师父来了，进来了，这边门嘛，他也礼过佛的，正要出门，我说我师父啊，我跟你看到你结个缘呢，我想跟你顶你一次好不好？顶你一拜啊，这一顶你下去，我看他拜的比我还快，拜佛祖，马上转身拜佛祖。哎，甘来默契的人转的比我还快，拜的比我还快呢。我说奇怪，这师父怎么甘来默契，还那么动作那么敏捷啊，利落啊，干脆呢？哎，你看他懂这个，他不接，他不太接受出家，就这个在家居士的礼拜。他说拜佛比较重要，正知正见。当然了，我们是出家居士的一片心啊，啊，顶礼师父了。你看我跟他结这个法缘，第二次啊，我想想还是要再去一次，加深他的印象。因为我观察这个法华学院好大好大哦，出家人大概就一点点了。哦，这个在。这个不好，你万一师父在那里生病，晚上三更半夜哀叫痛的，他好像不太会叫哦，他忍的力很强，我忍耐力也非常强哦，他不叫，到时候憋死了怎么办？没人知道，我说这个不可以哦，很危险哦，死在那个疗房里面没人知道怎么办啊？这个可怕，我说最好带到台北金钟协会来念佛，在台北往生比较舒适，一直看着盯着他，我的念头是这样，还有林师兄也是这样子的。那他的女儿也是这样想法的，我们结成共识，好，南下，再来一次，一月六号又来了，过来啊，黄金刚过来，脸皮厚啊，爱说笑啊，这才是又做出来又讲一场啊，哦，结果怎么样？讲完了，可能打动师父的心了，他有这个念头了，可能要到北部去了，但是没有决定，不是那么容易的呢，对你习惯的这个道场，习惯的环境。你要离开很困难的啦，加上家属不见得同意啊，是很多困难的。他去年八月份的检查是肝癌呢，结果家属都掉眼泪啊，怎么办啊？跟师父说明真相啊。他的女婿还买了一本这个癌症得到癌症的那个五大过程啊，心理准备的五大过程啊，心理辅导啊，开始是拒绝啊，不承认啊，最后是沮丧啊，最后是承认啊。哎，台光法师不要经过这些过程呢。直接承认接受了我得到癌症了，反正也该走了，活够了，准备往生了。他有这个愿力呢，他不会像癌症的病人呢，想了半天了怕要死，他不会，他也不吃药，好像不太吃那个止痛药呢，那个麻灰的止痛药很痛啊，可是会吃上瘾的呢，他好像不敢吃呢，听说不吃呢，有一次误吃了两颗麻灰，他很忏悔啊，那会吃上瘾的呢，你就不会念佛了，真的要靠佛力，生病了就要靠佛力啊，要有这种决心啊，连感冒都要靠佛力往求生极乐世界，要有这种念头，不要贪生怕死啊，贪生生不了啊，怕死死得难看啊，真的是这样子啊，怕死也是要死嘛，而且死得很难看，很难过，很痛苦呢，所以你真正看破生死，你就放下这个身体了，这是假的啊，就像衣服穿旧了丢掉不要了，你这贪恋执着依依不舍，那够你苦的，那跟乌龟在脱壳一样，啪丢起来好痛啊，就跟螃蟹掉到锅汤里面一样，苦在心里口难开啊，所以各位要深信佛言，佛语不虚，你一心念佛没有痛苦，真的没什么痛苦。所以你看达空法师往生的过程很奇妙，好像活菩萨安排好的呢，真的安排好的呢，每一个环节丝丝相扣啊，你看徐子涵师姐 写了几十页，我看了我不飒傻，我看了怎么翻，这大概写了四五十页，我怎么讲我都不知道怎么讲，很多细节啊，可能以后会出书给大家参考，我只能概括的跟各位报告，用我的观察，我跟他的接触和助念的过程细节，因为他儿女发大心，没有障碍他，加上他本身遵照观经三福，他有福报，他孝养父母，他奉事师长，他慈心不杀，他修持善业，他得到这个福报，他是往生的条件具足了。虽然他肝有肝癌，火气比较大啊，容易发脾发脾气，这是他的最大的障碍，但是他的心是很慈悲的，他是受了生理上的影响啊，肝火大嘛，控制不了，但是他其他都做到了。你看他小时候从小就没有父亲啊，孝顺母亲啊，三更半夜都帮他妈妈煎药吃呢，这个等于是白手起家啊，很辛苦了，儿女都很有成就了。他为人处事学大布施，他的钱都布施的差不多了，听说很会布施哦。那个徐大哥跟我讲说，他还不了解他爸爸，后来往生完毕问了很多莲友才知道，他爸爸在这个附近呢、啊、布施的不少啊，所以他往生这么多善缘呢、啊、帮他助念啊，帮他念啊，哦，做法会啊，帮他念经啊，守灵啊，哦，接他送他最后一程啊，有因有果嘛，你广结善缘嘛，未成道要先结善缘才行呢，你不结善缘，你成佛没有众生可以度啊，况且你不结善缘要成佛很困难啊，众生无边嘛，你要有那个菩提心嘛，誓愿度才行啊，所以达公法师他的愿力很深呢，度众的这个愿力很强呢，但是他身体有这个病，所以我们就劝他，你往生极乐世界神通自在啦，你要度谁都可以啦，这个地方的众生度的是有限的呢，而且你度他不听你的，你说不定还要起烦恼呢，对不对？跟他这样讲，劝他放下，他对这个身体也有时候也放不太下，因为肝的痛啊，他是念密咒的，啊，经常持咒啊，那个修功法师一直劝他，啊，还在劝他，哎呀，法师啊，师父啊，你就放下他这个咒，你要真正信阿弥陀佛啦，阿弥陀佛是咒中是王呢，可是他因为习惯啊，因为他一念那个咒哦，这个肝就不痛了，他很有信心的，他对这个咒就很有信心了，那他对阿弥陀的信心就会相对的减低哦，你说是不是？他等于是兵分二路了，不专心了，一向专念嘛，阿弥陀佛嘛，无量寿经讲得很清楚，一向专念不要夹杂，所以他就没有做到一向专念了，所以我一直劝啊，我们两个都很急啊，我那个师公法师大殿前的劝他，他一直讲好了，你不怎样了，你这样跟我这样讲，他说不愿意，还是不太愿意接受，一下子接受，因为他练得太久了，他不练就会痛了、啊，所以他放不下，那时候还放不下这个身体。好了，1月4号，他的暑假的这个啊头胸啊去开刀生病了。那一天他哦大痛啊，好痛啊，感突然痛的从来没有那么痛过，半年都没有那么痛过。哦，他觉得不一样啊，这次好像来得特别凶啊，他就是大概有点心里面不安了、啊。坐立不安，脸色发白啊，就可能会有点紧张了。我这次痛的不是简单的，他想想，哎，是啊，应该要到台北去比较方便了、啊。就他就去劝呐、啊，马趁机会就开始劝了、啊，徐他的女儿就开始劝呐、啊，赶快上来啊。哎，因缘具足了，环环相扣啊。我跟他跟我打电话，我说你赶快求，让破除他的一切障碍。还有很多人帮他念经念佛，诵经回向给他，地藏经帮他诵啊，什么。忏法帮他念呢、啊，念佛回向给他，他的那个女儿女婿一天念5000声佛号，回向给他，再怎么忙都要念5000声啊！哎，真的有这个孝心呢，就感动了，诸佛菩萨加持啊。结果呢，因缘具足，上北上，他连租那个房子租到净土协会上面，那个房子都不好租呢，刚好有人退房，刚好那个中介有人来租，不成交。刚好那个中介还是信佛的修佛的啊，好师傅来住3个月同意 要租要租半年的呢，不是那三个月给你租的，对不对？好，价钱不好嘛，他不租可以吧？哎，听师傅来了，好，他有修行的 ，OK， 礼遇师傅，来，礼敬三宝，给你租下来三个月，就这样子啊，他租了四天就走掉了。哎，那个租进去以后，我就赶快跟徐子涵打电话给我，我说徐师姐，你要赶快请你爸爸签字盖章，为什么？因为他大哥二哥那时候的佛法造诣不像徐子涵师姐和他的和那个他的先生同修那么深，他们等于是对佛有信仰啊，对爸爸有孝心啊，但是他们的孝心和我们学佛深入的孝心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个境界是不一样的，怕用凡间的孝心影响他爸爸往生，我是怕这个，我便请他赶快写个告示，告儿孙书，俗家的子孙书，我是一心念佛，不就医，不再看病了，我念佛求往生，拒绝就医。那么他签字盖章，啊、哦，还不要吃麻灰，哦，还写了一个随其自然，就是不送医。他儿子一看，就不会讲话啦，就不会再讨论啦，家里面就不会再争辩啦，签字盖章啦，爸爸的这个俗家的爸爸的遗命啊，对不对？师父的这个命令啊，就不会再有的没的讲一大堆了，就破除这个家属之间的这个意见争执。对他很大的帮助呢，让他也安心啊。你看他住进的第二天，还可以去散步运动，公园运动呢。吼吼，林师兄陪他去运动呢。这林师兄也是一个大善之士啊，他很会观机斗教啊，很会看这个临终前的这个心病在哪里啊。因为往生前都有执着的，每一个人都有执着的，你都没有告诉人家，人家不知道你在执着什么，念了半天脸都不会变啊，佛没有来啊，放不下嘛。所以林居士很厉害哦。观机斗教，他往生人大概往生了一百多个，他手里面他很清楚啊，你在想什么他都大概可以摸得出来啊，跟你讲两句话就好了，一直逗你啊，讲出真话来啊，他是禅的功夫很厉害呢，啊，碰到这个大善知识很清净，他修得非常清净，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呢，哦，往生要找林居士，你要有福报才找得到，哈哈，他是如理如法，我们都在跟他学习，他很会看啊，他快断气三长两短，快什么几小时断气他都大概都可以摸得出来，但是这次师父往生他摸不出来，摸错了这次，因为师父太厉害了，不一样，这次差点失算这次。哦，你看第三天我在那本来要到新加坡居士里去念佛的，因为师父往生前也去念佛嘛，我念了两天两夜呢，为他师父啊智勋长老在念佛，因为智勋长老身体可能不太好啊，哦，就洗肾哦，一个礼拜洗三次啊，很辛苦啊。他发愿啊，两天两夜念佛啊，在金钟学会啊，居士林啊，为他师父啊，勤转法轮啊，啊，请师父常住世间啊，普度众生啊。他愿意啊，折损自己的福报了、啊。你看这种弟子是不是很孝顺、很孝亲尊师？做到了没有？做到了，世间的出世间他都做到了，说很重要啊。佛门讲孝敬这两个字太重要了，这是做人的大根大本呢、啊，也是我们出世间的大根大本呢、啊。他能往生，他做到这个，啊，他有这个福报，他有这个增上缘，他可以遇到很殊胜的缘，往生与否一缘有关哦，一缘不同啊，三个福德差一点，你一缘遇得好啊，一样可以往生啊。上头哪一个大师讲的我忘掉了，遇缘不同啊，总在遇缘不同啊，他遇到的净土缘啊，助念的最殊胜的缘啊。好了，你看往生前一天我在金钟学会念佛，本来我到新加坡去的，后来师父不在，我想在这里练也是一样的啦，我就练在这里练了，刚好碰到这个达光法师在这边住的，很殊这个缘就接上来了，我就跑到他的四楼去跟他讲，我说师父啊，啊，那天我们啊临终前一天喽，师父还给我们开示到十一点半晚上啊，但我们在讨论啊念佛啊，他还有拜佛啊，还在做法呢。林居士知道他有个问题、啊，他幽冥界的众生哦、啊，跟他很有缘的、啊，他每天持咒啊回向给他们呢、啊，就是他愿知这个众生都很值啊，啊师父啊你不要走啊，大概缠着他不放啊，有功德可以拿到嘛，所以他就。抓住他的邻居是发现这个问题的，他说你赶快舍斗念佛，跟他们讲清楚说明白，叫他们一心同心念佛，跟你一起往生极乐世界，这才是真正的 畜生的利益。那天晚上啊，他就开始练，哦，他能够做法做两个钟头呢，7点多做，做到9点钟呢，差不多快往生了，明天11点半就往生，他还可以这样做呢。他们都看到了，现场都看到了，不简单呢。他就等于宣誓把咒舍掉，我一心念慈，一心念佛，符合一向专念的原则了。这时他开始一向专念了，没有任何怀疑了。那时候我还跟他讲，师父啊，你无量寿经读几遍了？他100多遍200遍吧。我说无量寿经那个境界你大概知道吗？他说也许知道了，哦，不是很清楚了。哈哈，我说老师，师父我跟你讲一下好不好，那个超世稀有第18章，坚定你的信心。你要知道这个十方佛国的为什么阿弥陀佛这个极乐世界这么殊胜，我跟你报告一下。我常常讲那个超世稀有第18，你看看十个世界的福报有多大，我们不是贪那个福报啊，那个境界太高了。你看佛告诉阿难啊，辟除这个世间的贫苦乞人啊，比方说这个世间的乞丐啊，跟皇帝啊，那个相貌，你看我们就每个人都很重视自己的相貌嘛，相貌也是福报的一种呢，有的长得很恩达啊，有的长得就很不好看啊，差异很大的啊，哦。你看乞丐跟人间的帝王比，一个乞丐很憔悴，又很肮脏，又很丑陋，穷苦的叫花子吗？帝王是养尊处优的，福报很大的，他的相貌两个比起来跟，哎，不能比嘛，小巫见大巫嘛。好了，把我们这个人间最殊胜的帝王的相貌跟那个转轮圣王比的话，转轮圣王就等于四大天王了，一样啊，那个境界是四大天王的那个样子的轮王啊，威相第一。你看我们世间的帝王跟轮王比，又跟乞丐碰皇帝差不多，小巫见大巫啊。好了，轮王威相第一，比之高丽天王，高丽天王各位知道是玉皇大帝嘛，也是俗称的上帝嘛，又是一样小巫见大巫，不能比啊。高丽天的天王哦，上帝哦，跟第六天嘛，天有28层嘛，跟第六天的天人比啊，虽百千倍不相类也，那个相貌未得差100千倍。无量寿经第18章，你们读读看就知道。至于啊，神通道力阶位，断烦恼的阶位啊，品位的高低啦，还有这个阶级啦，地位啦，威德啦，百千万亿不可计倍呢，差了上万亿倍呢，你就知道怎么去想啊。所以一切天人都不能比，十方世界都不能比啊，那个世界那么殊胜啊，要不然等觉菩萨为什么要去往生那里呢？等觉文殊普贤菩萨还要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呢，你看看你到那里不是一下子成佛了吗？最快的速度吗？他听得有道理，无力无力，他就当下就心收，还给我们开示一番，大家研讨研究讨论，哎，吃葡萄吃葡萄，讲了口渴了，哎，吃葡萄，我就拼命吃，照吃不误，就这样子啊。第二天就凌晨3点钟，2点钟他起来上厕所，就不对劲了。哦，我打电话赶快请林居士再过来，大家帮他助念。他说要下去了，大家说这个地方啊，死在这里啊，这个房子租不好租啦，对人家商家交代不过去嘛。我们林居士说，我们下楼好不好，到地下室佛堂去念佛。好，我早上再去不会影响别人，因为晚上深夜下去哦，怕吵到别人在念，还有人在念呢。你看他那么慈悲，他说得很肯定哦，好像是预知时至哦，有那个味道哦，预知时至哦。所以说你看结果呢，下去以后我早上我赶快跑去了，哇，那时候师父我真的有点痛啊，那肝癌哦，他啪给牺牲哦，那个医生说要钻地呢，撞墙呢，那个痛得要死呢，那个血会噗喷出来呢，加西郎呢，肝癌是这样死法的呢，你们听过没有？结果看师父也没有叫没有哀，我就跟他师父啊，你要做我们的好榜样啊。哦，他点头呢。我说你要做我们的好榜样，做好样子给我们看，让我们学习啦。他就没有喊痛，没有喊叫，他只是动来动去，咚咚咚。那时候也很重要，我看那个师父的根气好像观佛像特别特别有心得，所以前一天的时候我就跟那个徐师姐讲，哎呀， 你爸爸这个佛像挂的都不是他所关的，这样不太好呢。那师父说没有关系啦，他不想麻烦别人，他很慈悲呢，他到临命中还很慈悲呢。我说不行，我说金师姐快跑，赶快去请一尊这个一样的来，赶快下去请西方三圣跟他关的一样的。又跑到佛陀基金会去请，他跟佛陀基金会有缘啊。佛陀基金会那个过年很忙啊，我到处找，找了半个钟头才找到。其实也就坐一车过去拿来，就是那一尊他天天关的红色的阿弥陀佛。所以法师临命中的时候眼睛是红色的，右眼是红色，他左眼好像看不清楚，他右眼是红色的，就是那尊阿弥陀佛的影像在里面，应该是这样子。所以他临命中的时候上厕所，最后一次他要清洁身体要上厕所，哦，他那个女婿和他大儿子就抱着他和他师姐三四个邻居是抱他上厕所，他这阿弥陀佛，那个我们那个他的那个师兄就是中居士啊，他女婿啊，你看这帮他念阿弥陀念很大声的，厕所照念呐、啊。这时候紧急时间不要分别了，重要啊，保持他的正念呐、啊。他达光法师那时候还在吐气，快短气快没有了，大趴到他的大儿子肩膀上的吐气，好难过啊那时候。结果徐师姐在抱着他出来，他在抱徐师姐抱他腿啊，全部冰凉的，表示他神是往上升，你知道吗？从下面冷嘛，向上升嘛，热度向上推嘛，那个冰凉的跟那个植物跟比这个一般的东西还要凉呢。从下冷起，表示他是超生相哦，就是超生相的症候哦。结果进入门的时候，他爸爸瞪的眼睛好大，嘴巴张得好大，好像看到什么样子，什么东西，什么，好像看到佛来的样子。他的痛苦一下子不见了。厕所好痛苦啊，一出来抱着出来走那个走到大概30公尺左右嘛，那样子不一样了，眼睛瞪得好大，看到好像好欢喜的样子，看到亲人一样，那个脸呢、啊、就放下去以后盖好被子，5分钟断气，断气前我跟他再讲了一句话，我说师父啊你不要怀疑哦，一心念佛求往生，我就不讲了。临终前那个邻居才跟他开导，叫他千万不要怀疑，他那时候痛的时候啪打到莲花灯上面，那莲花灯千万记住啊，不要靠到床边，你知道吗？病人临终前那个挣扎一下子碰到莲花灯好痛啊，那个莲花灯你摸摸看，所以要把它移开一点点或降下一点点，这个我们临终那时候才发现这个经验呢，这也是附带说明一下，他都没有喊哦，我还把师父的手放在莲花灯把它移过去，他看我一眼，我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就念得很稍微大声一点，我也不跟他开导了，他很清楚嘛，我这一讲他就懂了。我说你念佛要念出嘴型来啊，昨天跟他讲的时候，他说我念到心里面了，我说你念到心里面我不知道你在念啊，你最好念出声音来，没有声音就嘴巴动，我们知道你在念，我们会放心吗？但昨天呢他放心呢，知道你在念我们就不要给你开导了，不然临终前会迷惑颠倒啊，你有没有念我们怎么知道啊，我们没有神通啊。我先跟他这样讲，他就真的这样做了，坐在一面钟的时候嘴巴都还在动，走掉了，眼睛看着佛像啪，眼睛上闭是啪才闭下来的，比我们正常人还快，我发觉那眼睛闭得还快就走掉了，哦，真洒脱呢，上厕所回来5分钟就断气就走掉了，而且断气没有这样，不是这样子的，和一般人不一样，那狗多玉老太太还是一下子好像比较缓一点就对了，他好像没有就这样走掉了。